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创世纪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5节读起。我们先把15节到17节读过一次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把人造好之后安置在伊甸园中，伊甸园里面有许多的树木，长满了供人食物的果子。同时呢，伊甸园里又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滋润整个园子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。在众多树木当中，有两棵是非常独特的。在第9节，人被安置在园子里，就已经提到了园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到15节和17节这个地方，神特别再吩咐了一次，尤其是警告亚当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今天我们就有些负担来看一看这两棵树。第一棵生命树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，它来供应生命。约翰福音1章4节，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约�翰福音6章35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。神把人摆在生命树面前，是要人能够到神这边来支取生命。但同时呢，在园子中有另外一棵特别的树，和合版翻译成分别善恶的树，这样的翻译不是非常的准确。原文或者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， 或者可以说是有善恶知识的树，或者是说知识善恶树。它不重在分别，它重在你知道。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知道善恶不好呢？知道善和恶的区别，不是可以帮助人向善而去恶吗？当然，在人堕落之后，罪进来之后，人必须知道善恶。但在原初神的创造里，人是根据神的形象，照着神的样式而造的。人里外本来都应该像神，如果人又取用了生命树，里面有神的生命的话，很自然的，我们所说的、所行的、所做的，就和神一样，自然全都是善的。因为生命是远超过善恶的。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人没有神的生命，知道善恶却又没有能力去行善，那知道善恶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当初神心头的美意，把人摆在伊甸园中，是要人取用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这样人自然就不需要知道善恶。在伊甸园里面，这两棵树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源头，有着两个不同的内容，根据两个不同的原则，而在整本圣经中发展出两条线。我们先从源头看起，生命树的源头就是神自己，神是生命的创始者，神盼望人到他面前来得着生命。而知识善恶树的源头呢，就是神的对头撒旦，撒旦自己就是因为有知识而心生骄傲，要与神同等，知识叫人自高。从这两个源头，我们就知道这两棵树的内容。生命树完全是生命，在生命上来供应，当生命成长之后，自然就显出根据这个生命而有的性格。如果人取用了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在人身上发展，至终人就长出像神一样的性格。 而知识善恶术呢，它的内容当然就是知识。对于恶的知识，我们知道要弃绝，但很特别的，这边是知识善恶术，不只是是恶的知识，就是连善的知识也包括在知识善恶术之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能够行善的能力不是根据知识，而是根据生命。你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行善是很自然的。如果你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就是你知道了善，你想要去做你也做不了。偶尔你靠着自己的能力勉强能够维持做了一些善事，很自然的你就看不起那些做不到的人，你就产生了分别。接下来根据这两棵树的内容产生出两个不同的原则。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神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人一生，我们赖以为生，我们依靠着让生命能够存活的，都是一生不能够丢弃的。比如说食物，你不吃你就没有办法活，因此你一辈子都要依靠食物。空气、水也是一样，它是让你生命能够活下来的必要条件，因此你就必须靠着它你才能够存活。生命树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依靠那生命的源头，就是神。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就带下来我们一生依靠神的生活。相反的呢，知识善恶术是让人向神独立，以为自己能够跟神一样，以为自己能够做得到，结果呢，人就离开神。而整本圣经你就可以看出两条不同的线，一条线是在生命树的线上，它的源头是神，它的内容是生命，它的原则是依靠神。从亚当、赛特、以挪士、以诺、挪亚一路发展下来，你可以在生命中找到一条生命线，贯穿整本圣经，至终到启示录成为那新耶路撒冷圣城。另外一条知识善恶术的线，从人类第二代的该隐开始，也一路发展，一直到启示录20章与撒旦一同进入火湖。因此在伊甸园里面，这两棵树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结局，就是在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，我们也必须经常要被提醒，要走在生命树的线上，要过一个倚靠神的生活，而不要落入知识善恶术里，而带出一个独立向神的生活，至终随着撒旦进入火湖。原来知识术和生命术一开始就存在在伊甸园。那我相信很多圣徒会问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把一棵知识善恶树放在伊甸园中呢？这不是太危险了吗？如果没有知识善恶树，人是不是就不会堕落呢？在我比较年幼的时候，也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。慢慢我就发现，因为我不是神，我才会问这个问题。我们是非常的有限，我们不像神那么的大。神十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给人有完全自由选择的权利。神从来不强迫人，尤其是在敬拜神的事情上。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我们十分受限制，我们的能力也非常的微弱，因此我们真经常喜欢把别人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但神不一样，神是永远无限的神，他不愿意造一些机器人没有自己选择判断的能力，他给人完全自由的意志。当然他的心头美意要容人在自己自愿的选择下来选择跟随神，来敬拜神。记得约伯的故事，在约伯记1章9节，撒旦向神挑战，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。在1章9节到12节那里，撒旦说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，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如果你伸手毁去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结果神怎么说呢？ 神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结果约伯在丧失了他所有之后，他仍然来敬拜神。神不要人因为神给了我们好处我们才来敬拜他，神要我们自愿的，就是在各样为难的环境中还是愿意来敬拜他。唯有在这样的情形才能够显出神的作为，神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和他的门徒碰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。九章一节到三节，门徒就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门徒的问题都是在知识三恶树上，看到一些情形就想到是谁做错了，是谁的责任。而耶稣的回答就完全是从生命树来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回到伊甸园的那两棵树，其实也是一样。神是大的，神是无限的，虽然知道人会犯错，神还是允许人犯错，神不放弃人，为人预备了一个永远的救法。神要借着失败的人最终被挽回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基督的心腹，最终来执行对撒旦的审判，这才显出神的作为，神的荣耀。所以在十五节那边说，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原来人在伊甸园里面有神所吩咐的职责，我们必须修理。这个词原来就是工作，在园里面有许多事情我们需要做的，像耕种、翻土，让生命能够顺利的生长。同时呢，也需要看守。看守什么呢？看守撒旦。来，就在伊甸园里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三角关系，有预表神的生命树，有预表撒旦的知识三恶树，还有神所造的人。因此神要人修理或者耕种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维护这个生命的原子。同时呢，也需要看守，因为撒旦总是在那里寻找机会要进来破坏。接着神就对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，就是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知识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神给人第一个严重的警告，不能够吃知识三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翻成必定死，或者英文 surely die 的希伯来原文，其实就是两个死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死死。为什么有两个死呢？后来我们就会看到，原来吃的当日他的灵就死了，后来亚当又活了900多岁，最终他的身体才死。但在这个之前，死在伊甸园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回归到神当初造人的心意。虽然人堕落了，人失败了，神却为人预备了一个永远的救恩。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虽然外面仍然有撒旦的诱惑，借着世界中各样美好的事物来吸引我们，要我们走知识三恶树的线，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持守生命。唯有在生命中，我们才有能力胜过罪恶世界，甚至于我们的老我。也只有在生命中，我们才能够显出神的作为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常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天借着读你的话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更认识你是那生命的神。借着你的话，你供应生命给我们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每天读你的话，让我生命能够长大，让我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。祝福我这一天都活在你的旨意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